百花天，凉风天，阴天，雨天。你若美好，就是晴天。女子为好，女人不是弱者，女人撑起半边天。欢迎收听《半边天》。
开门见山，我们的节目呢是开半边天送给你。我是杨佳美，
我是米雅。
半边天很大哦。
包罗万象，
超乎你的想象。今天礼拜五，由佳美和米
娅
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好文学这个既浪漫又美好的时光啦。
今天的《红楼梦》呢，要谈到《红楼梦》里面的昆曲，也是米娅很喜欢的一个剧种。
佳美的初体验呢，昆曲就是米娅介绍给我的。
其实昆曲它是百戏之母，就是所有戏种的妈妈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呢，就是从它开始发展，然后有各个地方的戏种，从明末的时候昆曲开始发展，像现在你知道的京剧啦，然后越剧啦，好，
豫剧啦，
地方的小戏呀，都是从昆曲慢慢的发展出去的。
哇，这么了不起的戏曲啊。
嗯，而且在清代，就是曹雪芹成长的那个时代呢，昆曲是非常的流行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。
哇，这么盛行。
嗯，那时候有一个歌谣说，芝麻官养戏班，就是说呢，你当一个小官也要养个戏班子，因为太喜欢看戏了。
哦，养得起养得起。
这个戏指的就是昆曲啦，当时的最风靡的一个剧种。
嗯，我觉得米娅不只养一个戏班耶。你的钱几乎都花在看戏曲上。
对，有蛮大的一部分我是真的很喜欢看戏。不过我的看戏初体验昆曲啦，是因着我大学老师的介绍，不然我自己的家族是爷爷很喜欢听戏，他喜欢看京剧，我觉得这跟家庭的因素很有关系。古典的东西，传统的东西，其实你听是很有味道的。
嗯，我觉得米娅有一个阴谋啊，阳谋。就是呢，想要介绍昆曲，让听众朋友也爱上迷上昆曲，有吗？
被你发现了。但是在昆曲啊，在曹雪芹的时代，以及在《红楼梦》当中，其实是运用了很多。那里面呢，他们演的戏，那这些戏呢，也暗示了，像我们过去讲的花，暗示了这个女子的命运。嗯，这出戏，它的剧情，它的走向，也暗示了贾家的走向。所以其实戏中戏，你可以细细的琢磨，非常有意思。
嗯，说出了你的心情和你的遭遇。其实昆曲真的很美，所以才很容易吸引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《红楼梦》当中这部好文学里，要跟听众朋友介绍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昆曲。
好文学，打开你的眼界，让半边天节目带您穿越到不同的世界。好文学，
舞台小人生，人生大舞台。我是米娅，
我是杨佳美。进入了 好文学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的红色屏幕打开了，你能够想象吗？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二集的《红楼梦》了，要珍惜。我们今天来听听昆曲。
在《红楼梦》这本书当中呢，有很多昆曲的段落，像过去我们谈到他们看戏呀、演戏，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昆曲。
米娅还跟我说，他们还养了。
对，他们为了迎接贵妃姐姐回来，还有一个戏班子，有12个人。
哇，为了听昆曲。
为了听昆曲。
诶，那米娅，你要去应征吗？你这么爱昆曲。
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被入选诶、
啊。是吗？这么严格、啊、
那个基本功很严格的，我们看他们这么厉害，那是花了多少年的功力啊。
好美哦。
今天我就要讲一个很经典的，在《红楼梦》里面同样也是昆曲的经典，是《牡丹亭》。
哦，那就要讲讲《牡丹亭》的故事了。
《牡丹亭》呢，是南明有一位太守的女儿，叫做杜丽娘。她呢是待字闺中的小姐，但是家里面教养很严格。有一天呢，她的丫鬟春香就带她去后花园去看一看春光。你知道在平常这也是不允许的，
她们是女孩子，大家闺秀嘛，怎么可以随便乱出门呢？
即使是自己家的花园也不行。看他爸爸多么的严格，
真的
严格，他们两个是偷偷的去的。
为什么这样规定呢？因为会不小心呢碰到如意郎中嘛。
郎中吗？郎君吧。
、啊、郎君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
不小心荡秋千荡得太高啦，就被外面的人看到。
哎呦哎呦。
那在这个春光当中呢，杜丽娘就想说啊，我这么的年轻漂亮，就觉得春光烂漫，可是呢他自己好像有一点悲伤，
小小的遗憾哦。
嗯，就觉得说嗯，没有人看见我，那种姑娘家的心情。
米娅你会吗？不会。你非常的孤芳自赏。
讲的我好像就是一个人很宅。
没有啦，开你玩笑。
但是我真的比较不会，所以后代人对杜丽娘有两种评价，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，觉得说嗯，好像女孩子都有这种闺中情节，然后二方面就是讲说觉得她太做作了，因为有一款女生是不会这样的。
哎呀，你讲的情节呢让我想起米娅之前呢带我就去看这一段，好有趣哦。
对，这一段真的是昆曲当中的经典，我们讲入门款吧。
哦，
那这个入门款呢，同样也打动了《红楼梦》小说当中的一位主角，我要让佳美猜猜看是谁。
女主角吗？
哦，女主角。
林小姐吗？
对，而且林黛玉小姐呢，她本来是不太喜欢戏文的。
哦，
他是那天呢跟宝玉在一起读了西厢记，后来宝玉就被叫走了。
哦，
那他就经过了这个戏班子在排演的地方，他听到了牡丹亭这一段昆曲，他就想说哇，这曲子好美啊，这个词也好美啊，然后就在那里从好奇，好，就准备在墙边这样子听，然后越听就越入迷，也想到自己女儿家的心事。
哦，讲出了她的心事，
我刚刚讲了杜丽娘的
心声，
对她的心情，好像也是这一位闺中小姐林黛玉的心情。
难怪她会被打动。
嗯，她就越来越痴迷，等于是我们好像你被一个，比如说你对一个电影或者是一本书吸引住好了，你就没有办法自拔，然后一定要把它看完，一定要把它听完。那林黛玉遇到昆曲，遇到牡丹亭，就是这样的心情。
嗯，所以《红楼梦》当中昆曲也占蛮重要的分量咯。
对，一方面这个昆曲在当时的年代，清代就是他们流行的戏曲，
是流行歌曲嘛。
如果你要以现在来做比方的话，很像。嗯，家家户户都会唱，都会哼。嗯，
今天米娅还跟我规定哦，今天这昆曲四到五分钟绝对不能切断，我们要给听众朋友听完整版。
对，今天为你带来的呢是《牡丹亭》的游园，有两支曲子，《皂罗袍》跟《好姐姐》，由江苏昆剧院的善文所演唱的。
曲中的《红楼梦》，笛声悠扬，情意浓，悲欢离合说不尽，花好月圆在梦中。半边天和您一起悠游《红楼梦》，玩味好文学。
我们继续打开半边天节目好文学的屏幕，这一展开呢就是《红楼梦》的昆曲啦。佳美跟米雅在这里好好的跟你享受一下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昆曲，刚才我们就选了两首歌来欣赏啦。
哦，我们是选了两首曲子啦，因为今天讲的是昆曲，我们就要照昆曲的讲法来讲。
哦，好，
这两首曲子呢，第一首是《皂罗袍》，那一开始杜丽娘就唱了"原来姹紫嫣红开遍"，就是花园里好漂亮啊，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。可是呢，又有一些凋敝的样子，因为他们是客坐这里当官，这不是他们家自己的院子，可能有一点凋败了。那杜丽娘就接着唱了，她说："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"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都是好事，对不对？
对呀。
可是加了奈何天，加了谁家院，就觉得好事落空了。
为何哀伤呢？
因为春天到了，我还待字闺中啊。
哦，花没有蝴蝶跟蜜蜂，好像少了个什么，
有一点失落，但是是很隐晦的，对不对？姑娘家的心事。
嗯哼，
后面唱了"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，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"，就是想到了哇，下雨的时候花园是怎么样呢？然后晴天的时候花园又是怎么样？他有一些想象。锦屏人特看的这韶光剑，锦屏人指的是富贵中人啦。那杜丽娘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韶光就是春光。杜丽娘就在想，这些富贵人成天只知道争权夺利，哪有时间来欣赏这些风光美景呢？
好像蛮庸俗的哦。
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好姐姐，她说："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那荼蘼外烟丝最软，那牡丹虽好，它春归怎占得先。"这里就讲到花园里的花有杜鹃，有荼蘼，有牡丹，这是视觉上的。
嗯，
接下来最后两句说："闲凝冕，雾深深燕语明如剪，听粒粒莺声溜底圆"，就是听到了鸟叫声、燕子的声音，整个视觉、听觉就丰富起来了。
我觉得光听这两首曲子呢，真的不满足，一定要像米雅一样带佳美去看这个《牡丹亭》，因为有视觉跟声响的同步享受。
现在也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，就是很多的昆剧团，好，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江苏昆剧团，大陆还有北京昆剧团、上海昆剧团，你都可以上网去找他们的视频。那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我套用一句京剧名家讲的，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，另外一种是还不认识京剧的人。那我认为昆曲也是，一种是已经喜欢昆曲的人，另外一种是还不认识昆曲的人。
就像林黛玉一样，可能你一看呢就中奖了。
对，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那林黛玉是很偶然的机会。今天我们既然觉得这个曲子好听，这个故事好听，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它一下。
嗯，好，借着《红楼梦》的昆曲，我们也多来认识昆曲。
讲到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昆曲，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贾家有一个自己的戏班子，
是12个人，
对，12个，而且都是女孩子。
哇，
好，他们特别去江南采办来的，负责的这个我们不能讲员工啊，就是他们家的子弟叫做贾蔷，蔷薇的蔷，好，是个男孩子哦。好，那这12个小演员呢，就来到了贾府，当然他们就是我们所想到的戏曲演员的基本功，每天要起来喊嗓、跑圆场。所以你不要觉得他们很厉害是、马上就会这样，不是，都是好几好几年的功力，而且是很辛苦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所以一定要去给他们捧场一下。
对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像我就很羡慕啊，我都觉得他们唱得好好，那个动作好漂亮。
是啊，好美哦。
但是我们学不来，
头足怎么样都是美啊，
怎么样都美。
那
是花了多少的功夫啊。
那
在这个故事当中呢，十二个小演员其实也是有故事的。我们过去谈到了，不是有提到说他们在看戏，然后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小演员很像林妹妹林黛玉。这个小演员呢是他们当家的旦角，但呢是女性角色，而且通常演的是小姐，像我们刚刚讲的杜丽娘，她演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。史湘云就讲出来，她说我知道那个小演员像谁，像黛玉姐姐。好，黛玉就生气了嘛。
是是是，我们之前有分享过。
那这个小演员今天就要讲出他的名字，他叫做林官。林官的林呢是年龄的林，官呢是文官武官的官。所有他们的小演员都是什么官什么官什么官。比方说里面有宝官啊、玉官、方官，他们最大的14岁，最小的才9岁。
这么小就开始训练了。
童子功啊。
Oh.
都要很小的时候开始训练，长大以后骨头就硬了，没有办法。那讲到林官呢，林官的戏是唱得很好的，连贵妃姐姐贾元春都非常的喜欢他。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唱得好嘛，就叫他唱游园惊梦，我们刚刚讲的牡丹亭，可是林官不要。
为什么？
但有好几种，一种是演小姐，另外一种就是演丫鬟，会更活泼的。她本身的戏呢应该是比较偏向花旦，就是呢比较是小丫鬟的这个角色，所以她不想要演游园惊梦，她想要演别的。贵妃姐姐也没有为难她哦，因为她年纪小嘛，然后又演得很好，就说好，就让她去演她想要演的，然后赐给她东西这样子。她跟贾强就是管理这个戏班的少爷呢是有一段故事的。我们说宝玉很喜欢接近这些姐姐妹妹，是怜惜的心，对林官也是一样。宝玉也曾经去想要找林官请他唱戏，但是林官不愿意
啊，不愿意。哦，这个小姐呢还真有个性啊。
宝玉少爷就碰了软钉子了。因为我们林官小姐呢喜欢的是贾强少爷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那宝玉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就发现有一次下雨的时候，林官在写字，他写什么字呢？写的就是贾强的强，而且一直写一直写，写了好多个，下雨了都没有发现，宝玉才发现说，哇，林官喜欢的是贾强。
小女孩。
所以我们说舞台里面的故事看起来好像是假的，其实人生的故事何尝也不是如此呢？人生也像一个舞台一样啊，这些演员里的故事，好，
戏里戏外都是戏，
没
都是人生。
我们说戏中戏嘛，人生都是戏。你会发现在一个明亮的舞台上演起昆曲来，我们演的是旧的人、旧的事、旧的心情，虽然很美好很漂亮，让你觉得太美了，但是它都是旧的。
有时候我还在想说那个是不是真的，好虚幻哦。
但是对我们来讲呢，真的活在生活当中，应该每天是新的人、新的事、新的心情，就是你要活在当下，享受每一个时刻，看戏的时刻也要享受。
《红楼梦》这么美，希望听众朋友可以一起共享。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共享，你也可以自己独享，是吧？
你还可以跟别人分享。
怎么跟别人分享法呢？
你就可以透过电邮，透过留言，留言给我们，甚至可以推荐你的好朋友来听节目，或者是和他一起读一下《红楼梦》。
哦，原来那个别人就是我们啊。好，希望你享受在美好的红学当中。
小说中的《红楼梦》，精心布局曹雪芹。 人间繁华一眼过，思古幽情在心头。半边天和您一起悠游《红楼梦》，玩味好文学。
我们的听友云上太阳发电邮来跟我们分享，亲爱的米娅和佳美，你们好，听你们讲《红楼梦》真是大开眼界啊！第一次知道《红楼梦》原来可以这么轻松的去欣赏，好感谢你们。我以前读过《红楼梦》，有好多内容都忘记了，里面的诗词也记不住，你们能告诉我读《红楼梦》的技巧吗？还有哪一些诗词是该记的？非常感谢。
其实我觉得啊，抱着一个欣赏的眼光，不用想说要特别把它背下来或是记下来，在我们谈的过程当中，或是说诶，你觉得这个段落我们讲的哪一回你想要回去翻一翻，重温一下旧梦，那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。
哦，你喜欢你一定会记得，对吧？
对。
那米娅，你最喜欢的词句在哪里？
我最喜欢的词句啊，其实是讲作者自己的。
哦，
都云作者痴，都说作者很痴，谁解其中味？谁知道其中的味道呢？我觉得，你大概可以明白曹雪芹的心情。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，可是呢，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就是这一部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，其他的诗文那是比较杂的。你印象中《红楼梦》就是他的最有名的作品了，
一生可能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其中。
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讲，如果我一生可以留下一本这样的作品，那我也甘愿。
真的不晓得得到了多少读者的回响。
对呀，古今中外，古往今来的知己有多么的多啊。
曹雪芹应该不知道。
他如果知道，他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开心。
非常非常的安慰。他不晓得在这部大作当中下了多少的功夫啊。
而且有多少人因为他的写作，因为他的作品，去认识这个他所构筑的美丽的世界。
真的太美了。那云上太阳很好奇，他也想问，就是读《红楼梦》的技巧，米娅分享你自己的技巧好了。
我分享我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就是12岁。其实我是先把故事读了，诗词我反而是看过去而已，我觉得很美，但是12岁真的是看不懂。那我后来是慢慢长大以后呢，再回头去看，然后再参照的诗词去看，然后觉得说越读越有味道。所以每个年纪其实读有不同的方法，也不要太执着说我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
不用一次到位，用堆叠的方式慢慢的欣赏，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，是吧？
对，快乐的时光好快就过去了。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还想要和我们说的话，欢迎你利用半边天的节目即时留言板留言给我们，
发电邮发短信都可以哦。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半边天 at 良友点 net。 我是杨佳美，
我是米娅，
期待下周一我们空中再会，拜
拜。我送